好，最后跟大家讲第十个是念死。大家知道人生一辈子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念死是放在最后的，但是念死也是最后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你今天上面的九念你做的再好，你最后的一念没念好，你前面的九念都不是太到位。你前面的九念全部念好了，实际上最后这个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处理念死。大家猛一听好像念死觉得不大好听，谁去经常脑子里想了，哎呀要死啦，不好啊，出眉头啊，倒霉啊。实际上经常要想想生命无常啊，不叫念死啊。你看看自己啊，几岁了，活了多少个春秋了，所以人家骂人呢、啊、你活了多少个周年呢、啊？啊，对不对啊？一般呢人家说过世才讲你是活了多少周年，对不对啊？所以念念都会死亡，经常想一想这个人生很可怜的，短短的几十年有什么好争，有什么好夺的，有什么好去嫉妒的，有什么话自己想想很可怜，早点晚点会做骨的啦。这木头很老的木头雕刻一下做骨了还能成为古董呢，人死了做骨就做骨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经常想生命无常啊，生命短暂啊。有的人说我现在年轻啊，不修行无所谓，等我以后退休了有空了没事做了，我一定好好念经修佛。不要你修了，因为时间很短暂，你能活到退休这一天都不知道啊。所以中国古贤圣人经常讲黄土坡上无老少，对不对啊？没有年轻一定是活着，年老一定是死的，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太多了。所以经常想到生命无常，生命宝贵，我不珍惜我就是在浪费生命，我就是离死亡每一天近一天。所以当下修行马上就修，把人间的凡事杂事烦恼全部先抛在一边，然后做些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救度众生啦，修行成佛啦，广结善缘啦，啊，众善奉行啦。所以过去有一位佛法大师就把自己这个禅室里边的房间里边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他就是说啊，我们人不珍惜就是死，我们珍惜了也会死，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死没什么可怕，最可怕的你死了不知道到哪里，所以要学会珍惜。佛陀曾经告诉众比丘们，佛陀讲由于众生造作十恶之根源，以致将来遭受外在环境的贫瘠衰耗。当时把佛陀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因为众生有十恶的根源，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是贫瘠啊，衰耗啊，就是很可怜啊，穷啊，衰亡啊，更何况是个人自身的恶报。所以报应如形啊，这就是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十念。那么下次再跟你们继续讲还有十恶啊，要下地狱的，不能投生人类的。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努力学佛修行。我们人生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寻找人生的真谛，寻找一个无我的境界，寻找一个真如的本性。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兄弟两人 这故事很有意思，大家仔细听了啊，大家可以在心中分辨一下。有兄弟两个人曾经都立志远游修道，就是要出去远游啊，去修道。无奈呢，父母年迈啊，父母亲啊年纪大了，弟妹年幼，弟弟妹妹呢长得很小。老大家里呢还有这个大的兄弟啊，就是大哥哥了，家里还有病妻弱子，那自己的妻子是生病的，自己的孩子是啊身体不好的，所以一直呢就未能成行，没有成行。有一天有一个高僧路过他们家，兄弟两人一看高僧大德来了，请到家里来给他们跪拜，说我要拜你为师，并将家中的难处呢诉说一遍。高僧呢双手合十，微闭双目，然后呢喃喃自语说，舍得舍得，没有舍哪来的得呀，你们两个人悟性皆不够，悟性都不够了，十年后我会再来，然后飘然而去。所以人家说法师走路啊是飘的了，因为他没有行李了，你看法师哪有带个行李的啊，飘然而去，像仙人一样飘。这哥哥啊顿时顿悟，手持经书决绝而去，哥哥就把家里一扔了走了。这个弟弟呢看看父母，再看看病嫂幼妹，哥哥走了吗，这个生病的嫂子就他哥哥的老婆，还有他的年幼的妹妹都是身体很不好，他呢舍不得，终不能舍弃啊，他舍不了。那么哥哥走了，好，时间如数，十年之后哥哥回来了，口诵佛经，念念有词，仙风道骨略见一般。再看弟弟弯腰弓背，面容苍老，神情呆滞，反应缓慢。这个高僧如期而至，十年了，高僧啊讲过的话他算数，他又回来了，问两个人，你们十年了收获如何呀。哥哥说，师父，十年内游遍高山大川，走遍寺庙道观，不得了啊，哪都去过啊，背诵真经千卷，感悟千千万万。弟弟说，师父，十年内送走老父老母，病嫂身体康复，妹妹成家立业，但因劳累无暇读诵经文，恐与大师无缘呐。高僧微微一笑，突然决定收弟弟为徒。这时候哥哥觉得奇怪了啊，哥哥为什么不收我呀，而弟弟在家里为什么收他了，问缘由啊，请问师父这是为何了。高僧道，佛在心中，不在名山大川，心中有善，胜读真经千卷，父母尚且不爱，谈何普度众生，舍本逐末，终至与佛无缘呐、啊！哈哈哈哈哈哈！讲完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要真修啊！啊，人不是说你学呀，学了要用啊。人的本性那是最善良的， 你远离了本性，你把佛放在你身上哪个部位啊？真正能够学佛的人是要根基好啊。就像我们学佛人叫修心入定啊，你入定之后，你心中有没有想念呐？很多人说我入定了，我脑子空了，错，你有啊。为什么？你虽然入定了，你觉得你没有想念，没有念头了，实际上你没有念头也是一个想念呀，所以叫定后思维呀。所以没有想象的空间之后，还是有定后思维。所以在佛经上，理解人性和佛性当中有一个叫定前思维。因为你在入定之前，你已经有想法了。就算你入定之后，你去除了入定之前的想法，那你入定本身就是一个思维啊。所以佛法界告诉我们，看破去想，看重去想，就是智慧。也就是说，我今天看破了，我放下了，也是一个想念。我今天把这件事情说我在考虑，我还没有彻底放下，在修心，你也是在思维。所以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智慧，因为思维是依照智慧发出的声音的。因为你有多少智慧，就会让你思维得到多少的境界。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整天为别人好的，你帮别人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境界比你低，谢谢你啊，你做得这么好啊，你整天为大家，而他自己呢，觉得我做什么了？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从小做到大，我们爸爸妈妈也没说我好啊，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帮助别人，我应该帮助别人去做很多的善事的，这就是境界的差异。所以随意的一切无碍，也就是说一件好事情已经到了你的内心了，你一切没有障碍。而你要想去做一件好事，我要去做，这本身就是有想念，就会给你制造一种心中的障碍。所以带着心去修心很难修成真心，无心去修心，你才能修出真心呐。不跟大家讲看破了，看空了，你就进入了如实相的这个境界，就是你看破了，已经看空了，已经真的没有感觉了，你今天进入了真实如来相这个境界。然后你抓住真实界的真实性，你坚持看空看破放下的理念，然后你碰到人间所有的问题，你一定有这个理念作为你的支撑点，你不会再害怕任何人间的障碍，你就会得到一个大自在。所以有一句话叫一切无碍的境界，就是大乘佛法的智慧无为和转化。最后师父要告诉你们，大乘佛法的智慧给你带来的是无碍，大乘佛法的无为给你带来的是开解解脱，大乘佛法的转化就是给你带来的礼物和觉悟啊。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今天呢，跟大家白话佛法呢，开始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次再见。